从今天开始一连四次，我们会来介绍祈祷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们祈求一定会得到，敲门的一定会给你们开门，寻找的一定会找到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捣蛋的学生叫比尔，他的顽皮将一位年轻的老师玛丽弄得快要发疯了。有一天早晨还没有开课，玛丽在他的教室的桌子上用速写在写东西。这个时候正巧比尔进了教室，这个比尔就问老师，你在写什么？老师回答说，我是写祈祷文，在祈求天主。哎，天主能够认识书写吗？这个比尔在开玩笑。老师说，天主什么事情都会做，甚至会附听我的祈祷。玛丽一面说着，一面将那个纸条加入了圣经当中，然后他就转身到黑板上去写字。他在黑板前写字的时候，这个比尔就偷了那张纸条夹在他的书中。20年以后，比尔在翻阅他童年的东西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盒子当中。他翻到了那一本书及那一张纸条，那张纸条已经发黄了，他瞪着眼不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。所以第二天他到了办公室，就去问他的秘书请他翻译。秘书说，上面写的是这样子一个祈祷文，亲爱的天主，我无法应付班上的别人的捣蛋，祈求你触动他的心，他可能会变得很好，也可能会变得很坏。几个星期以后，别人找到了那一个年老头发已经白了的老师，谢谢他为他祈祷。这位老师做梦也没有想到那祈祷得到了回应。所以求不要给你们，尽管我们不知道天主什么时候复应我们的祈祷。旧约上边，天主答应给亚伯拉一个儿子，那个时候亚伯拉已经75岁了，他等了25年，等到他99岁的时候，这个真的得到了一个儿子。圣奥斯丁的母亲祈求天主赏赐他的儿子回头皈依，他哭瞎了眼睛，最后得到了祈祷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祈祷。这个祈祷究竟是什么呢？祈祷简单的说，是精神生活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具体的表达。我们的祈祷能够表达个人的精神的发展和精神的生活。祈祷有6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祈祷的分位，气氛的分，周围的围，分位。第二，祈祷的定义跟描述。第三，祈祷的过程。第四，祈祷的模式。第六，祈祷的方法。我们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，他把祈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，他说，祈祷就是被天主所爱的我跟我所最爱的天主的相遇。相遇不仅仅是讲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。第一点，祈祷的分位。首先要谈到祈祷的场所跟分位，它有3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，就是在何处祈祷，在什么地方祈祷，何人在祈祷，就是谁在祈祷， 这个祈祷为了何事，为了什么事情要祈祷？我们所处的周围的气氛，我们首先来看在何处祈祷。刚才提到了什么叫相遇，相遇就是祈祷的时候是跟天主相遇。有一个短篇的文章叫《大师祈舞》，在苏俄有一个小村庄里边，有一大群的犹太人正热切地等待一位金师的光临。由于事情非比寻常，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问题，好像这位圣者请教。当这位金师终于来临了，大厅里边鸦雀无声，他也闻得到这个村民的聚精会神的紧张的气氛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位金师一语不发，他就是用他的两个眼睛掩饰着会众。然后这位金师哼出了一段悠长的旋律，每个人很快的就开始跟着他一起哼了起来。就说他唱歌了，大家也跟着唱歌，然后他就开始左右的摇摆，而且以一个庄严的慎重的脚步慢慢的起舞，会中也都照着他这样子做。没有多久，大家都陶醉在舞步之中，浑然的忘我，也遗忘了一切。就这样，大厅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由原先的扰乱不安的迷乱当中收敛了心神，宁定专一。金师终于为他们拂去了周遍真理的迷雾。大约一个钟头以后，舞步慢慢的停了下来，每个人内在的紧张已经得到了疏解。众人随就静默的坐在那里，整个的大厅一片安详。金师终于开口了，他说：“我相信我已经答复了你们所有的问题。”这寥寥几个字是当天晚上他经由的讲词。那有人问一个回教的一个僧侣，他说：“为什么要借助舞蹈来朝拜上主呢？”他答说：“因为朝拜上主的时候，应当没有自我，舞蹈可以使人无我，就是没有自己。当自我消失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就自然的随着消失。什么地方没有自我，那里就有爱，就有苍天。”意思是说，自我跟爱不能够同时存在在一个容器当中。佛教的打坐，先是把自己的头脑里边杂乱无章的思念归于一个一字，都放在这个一字上边，然后逐渐的消除这个一字，就是把这个一段一段的把它切割下来，把它丢弃掉，而归于无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我建议，当你觉得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就到教堂里边去坐在那里坐一个小时，也不要讲话，也不要思考，就是静默的坐在那里，等到你的烦恼消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。那么在什么地方祈祷呢？我们所处的外在的气氛也是帮助祈祷的一个重要的环节。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既然不能够与生活的时间、空间、文化、习俗、家庭的背景等等脱节，祈祷也不能够免去这些因素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出生在俗化的世界里边，绝大多数的人苦心积累的 积蓄钱财，但是也体验到有了功名，有了利禄，有了这样有了那样，人心还是不容易满足。相对的，在人的最深的更超越的地方，还是渴求着另一位。因此我们是在这样的俗化的环境当中渴求天主，很难免的免除世俗的影响的命运。有个老人常常在圣堂里边闻风不动的坐在那里，而且一连就是坐在那里几个小时。有一次神父问他，天主跟他谈些什么，这个老人说天主不说话，他只是谛听。神父又追问，那么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他说我也不开口，我只是谛听。所以祈祷有四个阶段，第一个是我说你听，第二你说我听，第三双方都不说，只是听，第四个就是双方既不说也不听，相处在宁静之中。这是最高阶的，这是一个超越。第一个阶段是我说你听，我们通常祈祷总是我在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，求这样求那样，天主在听。第二个比较高阶一点的，就是你说我听，天主说我听。天主在什么地方说？就是圣经，圣经就是圣言，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话，我在听。第三个更高阶了，双方都不说，只是听。第四个双方既不说也不听，相处在宁静之中。这个好像男朋友跟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，到了一阵子以后，大家没有什么可以说话了，就是双方坐在一起，在宁静之中相互的这个对着眼睛看着。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阶段。有个回教徒，他在描述他在祈祷这一门艺术的境界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当我第一次造访麦加这个圣殿的时候，麦加是回教徒的圣城，他说我到麦加的圣殿卡巴圣殿的时候，我的眼中只看到卡巴圣殿，第二次去造访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亚巴圣殿里边的真主，第三次我既没有看到圣殿，也没有看到真主。那他已经进入了超越的境界。所以祈祷有三个要点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，应当有超越的态度；第二个，要知道天主愿意我们做什么；第三个，是为别人。好，接下来谁在祈祷？这个牵扯到祈祷者本身的限制，是我这个人在祈祷，我这个人有这样子的教育的程度，我现在身处于这样子的个环境，我是有这样的年龄、动机跟个人的生活的历史，我仅仅有这么一点点的经验，以及我这个人所直接的范围，是所以有这样一些背景的人是在祈祷。那么为了什么事情去祈祷呢？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那个祈祷者内心的状况，所以每天能够由于经验和需要的变化，祈祷随之不同。因此我们想真实的祈祷应当与具体的生活相吻合的，常常需要透过时间、 日常的生活和所发生的事件，个人的祈祷的内在的状况等等，否则的话，这个祈祷无疑是空中楼阁。大体来讲，我们倾向于创造梦想的环境、理想的气氛，这个不够踏实。难以实际的接受上面三项具体的事实，于是事与愿违，就怨天尤人。不可否认，环境确实有助于祈祷，但是并非只有在理想的气氛当中才能够祈祷，不然祈祷就变成功不可思议的。我们想印度的达拉瑟修女，她的祈祷环境是怎么样？她在印度，她还觉得非常的宁静，我们会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吵闹，但是达拉瑟修女觉得非常的安静。有一篇文章讲一碗奶水，在印度教里边有一名圣人，他侍奉他的主叫 Harry， 他奉献至诚，使得他有一天忍不住在暗想，全世界人恐怕没有比他更爱他的这个主了。所以那个 Harry 统摄他的心思，有一天就跟他讲，你到恒河这个岸边有个小镇上去找我的一名献身者吧，跟他住在一起对于你会有好处。所以这个人就到恒河去，他找到了这个农夫，这位农夫清早起来正念了一遍 Harry， 就是他们的主的名字，就扛起了锄头到田里边去工作了一整天。晚上睡觉以前又念了一次 Harry， 总共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一个圣者就满肚子的疑惑，他说的这个乡巴佬怎么能够献身给主呢？我看他成天都在忙着自己的俗，一天念了两次的真主的名。不久以后，这个他们的主就告诉那个圣者，他说你端一个碗来，里边放满了牛奶，然后端着这一碗牛奶绕全镇去走一圈，回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可以少。所以这个人就照办了。晚上那个 Harry 就问他，你绕全镇走一周的时候有几回想到过我？他说，主啊，我一次也没有。他说，你要我注意到这个碗里边奶水一点都不可以滴出来，我怎么还有时间想到你呢？所以 Harry 就问他说，那一碗奶水就让你全神贯注的把我完全忘掉了，可是你看看那个农夫，他虽然要负担全家人的生计，每天还至少两次记得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